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到第20页，后面我想我们就略说，然后因为后面每一章还会再去谈哦。那我们应该刚刚有拿到新的讲义是吗？那这份讲义有不少疏失的地方，我们边讲再边修正啊。我们先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这边把它讲完啊。那在第20页最上面这边，导师谈到初期大乘的兴起，它是重法的啊，简易的，重于这个会悟而不重分别的。那这是关于修行的一个部分。那对于这种律呢，它是上追世尊的四清净行，或初期的正语、正业、正命的戒法。那它是重视四圣种，不重生起的一个规制。四圣种也是就是一种生活的一个方式啊。那众会的大乘学风跟大众系相近。那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四一啊，或者说四圣种。这边大家记一下，就是它是淡三一，出家师父三件衣服。然后这个长起时，早期就是去托钵，还有树下坐，不住在这个庙里面，是树下。常起食就是经常去起食，不受请啊。就是说在佛陀时代有，就是有时候佛弟子会受请到某某长者那边去应供啊。那基本上这一些阿兰若行者，他是就是都是起食的生活，他不受请啊，然后都是在树下啊。树下坐，一树，然后这个承气药，那承气药就有不同的解释，基本上就是人家不要的药，或是比较这种废弃物当药，比如说有很多不同的讲法，这师父这边是提出，就是比如说用一些，中医不是有尿疗法。这种尿来疗治，这种比较这种不是那种高贵那种药材来当作药啊，它是用承气药啊，或者有另外一种一类的，这所谓的四一呢啊，就是一起食啊，还有一份少一，就是衣服都是用人家不要的布来做的啊。然后依树下坐，依这个承气药，基本上如果大家遇到一些名相，那大家可以去查，大家都有导师光碟嘛，导师光碟里面有那个词典，佛教语词的，大家可以查一下，或者是大家可以集中交给班长，我们有班长嘛，就有一些名相需要这个说明的，或者是用 email 寄给大家，或者说大家找不到的，那交给班长，那我们就看找一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这边是中级班啊，所以有些名相就不解释。好，所以这个大乘兴起它的一个生活它是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是跟大众系是相近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第四项阿拉伯数字四，导师又谈了遍地佛教的一个发展，那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个遍地的佛教，他说这个 佛这边所谓的边地的另外一个对称就是中国哦，那这边的中国是指佛教的中国哦，就是恒河流域那一带哦，叫中国。那边地就是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叫做边地哦。啊，因为这边没有地图，所以这边也不好做。所以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地图哦，就是说它是各个部派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布。那在第21页这边，导师有提到，在阿育王以后呢，是恒河流域一带的佛教中国，它是政教衰落，而边地却兴盛起来啊。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大众部分别说部说一切有部哦。那导师这边在 B 谈分别说部有提到。这个分别说部很多思想上跟大众部它是一样的哦，那这怎么会知道呢？因为在异部中轮论等等，在描述各个部派的一些不同主张的时候，这两部经常是有相同的主张哦。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个地理位置的一个相关联性。就是他们有地理上的一个关联性，两个部派可能有一些彼此的交流哦，所以他会在思想上会有相通的一个倾向哦。那是这边跟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然后再看第22页。导师在第五项这边齁，宗教意识的新适应齁。导师这边特别去谈这一章齁，那这边里面谈到几个重，就是说受到异族的一个文化，因为印度后来被很多外来的这个民族所统治齁，所以会受到异族的文化还有异族宗教的影响。那这个会跟初期大圣的一个大圣经还有修学内容它会有相关啊。那导师说这个这种影响是难免，但是呢初期大圣不是异文化异信仰的遗址，不是说别的信仰来到印度然后变成大圣佛教，大家可以明白导师这一句话了啊。它不是大乘佛教，不是异文化异信仰的遗址，而是佛教自身发展而所成的新的适应跟新的信仰。就是说里面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些跟这种比如说波斯的一种信仰有类似性，但是它并不是说这样的教法就是他们的东西，而是说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为了要适应这一类的人，然后施设一些跟他们相关的元素让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所以大乘的教法并不是外来宗教的一个然后变成佛教的一部分，而是说佛教在发展的时候为了要适应外族的一个文化而施设了一些跟他们相类似的一些元素哦。那这边就先提到这个净土法门哦，因为师父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经常会被问难，比如说导师为什么要说这个净土法门跟这个波斯的太阳神信仰有关系，是不是导师认为净土法门根本就是太阳神的信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但基本上如果大家去仔细读导师的所用的文字，基本上导师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导师这边说 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引发跟急促，可能它的一个区域在比较西边一点、哦、那初期大乘的兴起主要是佛教自身的开展与适应印度神教的一个影响，那这一点阿弥陀净土也不应例外，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哦、适应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哦、那它所以导致说阿弥陀经可能为了适应西方的异教思想而有更多一些的外，就是这种外来的这一些元素，是本身他自己所在佛教内部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教法，但是在这个流传当中会施设一些跟异教相类似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他并不是太阳神的信仰，他还是佛教内部的一种大乘的一个教法，只是说他有他要摄受的对象嘛，那他摄受的对象刚好是这个地带的人，这个地带他们对太阳有比较崇敬的一个信仰，所以阿弥陀佛就的一个描述就很多跟太阳有关系，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在西方，然后当日所没处为弥陀佛坐礼，就是说要向阿弥陀佛礼敬的话是对着夕阳的地方等等之类的，就是很多的叙述都是跟这个太阳是有关系的，那这并不是说阿弥陀佛是太阳，很多人都这样理解，师父又搞不清楚导师这样的话怎么会理解成阿弥陀佛等于太阳神，只是说阿弥陀佛他有很多这种描述是跟这个太阳有关系，那是因为要适应摄受那个地区的一些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有对太阳的一个信仰，而如果我们阿弥陀佛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引入这种佛法的一个修学，让他们能够更提升，来到佛教也可以修学，也可以有太阳的一个，就是太阳的信仰，阿弥陀佛对他们来讲是比较亲切的，懂意思吗？所以导师的一个这种文字他并没有这样的意涵，但很多人他都会有这样的连结、哦、所以修学净土的人还要不要没有信心，还是要有信心、哦、因为他是佛教大乘佛教本身所就是佛教自身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大乘的一个教法、哦啊、当时他的一个流传他有了他要摄受的一类的众生，那要施设他相应的一些内容，所以会有比较多跟太阳相关的一些元素，只是这样子而已。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地方顺带跟大家谈的一个内容。好，那再来就是这个九到十四章，就是初期大乘佛法多方面的传出语，反正在二十二页，在刮胡二的这边。那导师说这个也是这个对佛永恒怀念的一个都说引发的。在第二行导师说这个佛涅槃所引起的对佛的怀念在形式上多少变化了，就是说在大乘的法门前面都是部派他们的一个形式，但是在大乘经的一个形式导师说在形式上有一些变化，那但是呢实质上并没有太多的不同。 那这一些大圣的一个佛法呢，是学习成佛的菩萨行，是以成佛为最高理想，念佛见佛为菩萨的一个要行，所以跟前面所谈那一些本身啦，或者是跟对佛遗物这些崇敬就很大的，就是在形式上就不同了，它是偏重这种修定去见佛，然后去学习佛的菩萨大行这样子，然后以成佛为理想。那在这个大乘佛教的兴起呢，那有不同的一个更新，在第二个圈的第二行，导师说有众信的信行人，众智的法行人，更有以菩萨心为心的众悲的悲行人。那习性不同，所以在大乘的兴起机运中，经典从多方面传出，那部类是相当多的。所以这部类很多，导师就分几个大类了，就分几个大类。那这几个大类在第23，我们到23这边。老师在开始谈这些种种的大乘法门之前呢，还有施舍的第9章，就是序曲，大乘佛法的一个序曲哦。然后再谈这个第10章的般若法门哦。然后我们看第24，第11章就谈净土法门。那净土法门基本上我们都只知道西方净土，但导师希望就是说佛法其实它是非常的丰富了，不要说发展之后越来越狭窄，所以他在提出这个早期其实阿处佛净土是很流行的，那也是让大家在重视这样的一个净土法门，而不只是说一提到净土就只是阿弥陀佛净土而已。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文殊师利法门。那文殊师利法门导师这边有谈到它有几个特色，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倒数1234，倒数第4行。他说文殊师利法门它的一个共同的特色是多位诸天神说，所以它的当机众是天神，还有他方菩萨说，然后对代表传统佛教的圣者们，对他们对这些人呢经常会给予责难跟屈辱，特别是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那维摩诘居士世集嘛，佛陀就派人要去看他，然后就命10大弟子啊，没有一个人敢去，为什么？因为都被他责难过了啊。那最后就文殊师利菩萨去看他，这样。好，那所以就是对代表传统佛教圣者都给予责难或屈辱。还有他重视这个烦恼及菩提，欲为方便的一个法门哦。他这边说明一下什么叫烦恼及菩提。大家有学过《大智度论》吗？基本上在《大智度论》对这句话的解释，他是说烦恼的实性跟菩提的实性是一样的哦，是从这个圣义地来谈一样，而不是从世俗地哦，不是说。就让自己烦恼就可以成就佛道，不是啊？或者说成就这个烦恼即菩提啊，或者是欲为道啊，就是这种无欲，就是修行的道这样子啊。所以他是，所以导师说他是重圣义的一个教学啊。所以大家不要把这样的一种圣义 当作一种世俗来实践，这样会产生问题。所以导师说，依文殊法门是依般若的空平等意而有了独到的一个发展。在般若经他比较倾向于说，是空中无色无受想是无眼耳鼻舌身意，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去否定两边这种对立。那在这个文殊法门，他就这个不依不异，或是不垢不净，它变成这个 A 就是 B 这样子，就是比较从正面的来做叙述。因为在圣意的一个境界里面，一切法没有对立的二元，所以无不垢不净，就是超越这样的境界，是超越垢净。那从这个在文殊法门，它着重于平等意，一切法平等，所以就等同起来了。所以般若经重超越意，用否定。然后文殊法门重这种平等意，所以这种所谓的烦恼跟菩提，他会有用这种烦恼及菩提这样的一种语词。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法门啊，他是比较重，就是他有他的特色呢，还有下面最后一行，就是在家的神秘的娱乐的泛佛同化的后期佛教，这些法门，这些文殊法门会对这样的一个这些具有这些特征的后期佛教呢，导致说是文殊法门是给予最有力的一个启发。早期佛教没有这一些这种修学的内容，经过文殊法门的这种平，就是烦恼及菩提这样类似的这种教学之后呢，那这个在家及出家类似就类似这样的一种施舍或是法门，它就会慢慢的本来是在圣义地坛的变成在世俗地坛，那会有种种的流弊就出现了。老实说这是文殊法门给予最有力的启发啦，是启发不是它本身就是这样子。文殊法门它本身它还是在圣义上来谈的。那在第十三章就谈这个华严法门。那华严法门看到第二十五页。那在第三行这边，导师谈到华严法门的佛是继承大众部的这种超越理想的佛。那这华严法门的佛呢，名为毗卢遮那。那依这样的超越理想的佛而说菩萨行，所以所说的都是法身菩萨行。然后在里面的这种说法的场合呢，很多是在天上，然后为天菩萨说，以及他方菩萨说。然后这个世主就是某个世界的这种领袖啊，多数是夜叉等等之类。然后看到倒数第二行，那导师说华严法门它是圆融无碍的法门。它是富于理想，里面也有一些神秘跟艺术的一个气息。那里面有一品叫十地品，那它是有这种论义的一个形式，经的一个内容有点像论。然后在导师也谈到这个其他的法门，比如说这个华严宝积经等等，有一些性质相同，偏在大乘经在第二行后面，所以有一 有一个篇章是谈大乘的戒学、大乘的定学、大乘的慧学。那在第三刮胡山这边，导师就最后就依着这个总线索，在多方的考察之后呢，要解答大乘佛法是不是佛说这一件事情。那导师他有说，他是从宗教立场，从这个大乘经自身去寻求证据，然后要解答大乘经法到底是谁传出来的，怎么样传出，传出又有哪些人弘持，就是去了解他的人间的历史性是如何。还有就是在部分传统佛教的反对下，在这个第三项这边的第二行，大乘行者对这些传统佛教的反对，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对付，然后终于能一天一天的发扬起来。那这个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的注脚，有个注脚61，那整大段大概应该是在第二行的最后那边，他用什么方法，就是说信受持经的功德，还有回谤这种大圣经的过失，就谈这一些，来对应为他们的这一种的这种排斥跟毁谤的行为啊。好，那最后导师说，初期大乘经是这样的传出，受持弘通，依佛法说，大乘是佛说，所以导师的答案在这边就讲，大乘是佛说的啊。那这样也就解答初期大乘经是佛说与非佛说的一个大问题。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一章的第一节。那我们这边可能就因为刚才谈的种种法门，那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第十章了。这边先改个字，很不好意思，在第一页的补充讲义，那个义没有言字旁。大家可以改一下哦。好，那刚刚有问这个负责我们印讲义的这个法友很辛苦啊。昨天在福源遇到他这边印，花了一整天，可能一整天或一整个上午在那边印。然后刚刚有说，如果有上到才发啊，那师父就问为什么？都怕大家拿了下礼拜就忘了带回来，所以请大家就是以后这个补充讲义就一直带着，因为要穿插的来讲。那这边先公布一件事，就是下星期我们又停课一次，因为是国庆连续假，所以好像上学期经常会遇到放假。好，那所以就是大家方便大家如果有要外出就不用挂记着还要回来上课，就停课一次。那已经有公告，是在提醒大家。好，那在这个初级大乘的法门，导师在一开始先谈是自增上的般若法门。那这样的法门，导师有谈到，这一份讲义是那种剪辑的啦，所以很多地方从不同地方剪过来的，所以有时候如果大家看起来不顺，大家要问一下，因为剪贴有时候会少剪一个字或多剪一个字。好，那这边谈到佛法的编辑成经本， 绝不能想象为一般的创作。那佛法是先有法门，经辗转传授，然后编辑出来。法门的传授是比经典的基础更早存在，所以先有法门的修行，才有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经。那导师说，法门的传授是不限于一个人，经过多方面的传授持行，到编辑出来的时候，已经可能有大同小异的不同传述，即出则有将之综合为一部的一个必要。就是说，因为本来这个法门，早期佛教它的一个教法都是口传，都用背的。那到了西元可能一世纪或西元前一世纪的时候，这个书写经典就开始流行，那所以就这些经典就开始被写出来这样子。但本来可能还是在背的啦，这种编辑可能还是在这种传送的一个形式。所以导师说，传授法门，比如说一个老师教了一班，这一班大概看起来20多位了，以后大家这个中级班高级班可能到外面有机会跟人家带读书会，可能在讲般若法门又跟师父讲又稍微会有不一样，所以多少会有不同大同小异的传述了，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心得，然后再去讲的时候，在传授的时候，多少都会有自己的特殊心得又加在里面，所以会有一些不同。那集出以后呢，在第四个圈有疑难的就附入解说，有关法义的也会增补进去，那这样文段就渐渐的增广起来。那这样的综合事宜增补在文字的衔接上，那导师说都可能留下一些痕迹，再经过文字的一个润饰，才成为完整的经篇。所以道安法师他说，这个小品，他这边小品指的是这个《道行般若经》，他在读的时候就有这种首尾音者，就是没头没尾啊，没头没尾，好像就不晓得他想要表达什么，就有点突兀，或是这个前后文脉不是很完整。那导师说这是经典集成的一般情形。这个是关于法门集出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般若法门，般若法门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简称，我们讲般若嘛，实际上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或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修学法门。那心意作般若波罗蜜多，那它的意思呢，用意思来翻译呢，就是智度、明度、慧度，所以智、明、慧都是般若这个字，那个度要翻的是这个波罗蜜，或是慧到彼岸，这个慧就是 prajna， 然后彼岸呢，就是到彼岸就是 paramita， 波罗蜜。那波罗蜜呢，旧译为度，古意为度无极，这个相信在大智度论都谈过了。波罗蜜不是水果了，这边是到彼岸，所以大家在吃这个波罗，是波罗还是波罗蜜？波罗蜜也有波罗，对不对？波罗是那个凤梨，所以吃凤梨或者是波罗蜜的时候，大家要这个要想到我们要修学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哈，它古译成度无极，度还是在翻译这个波罗蜜多了哈。那这个等一下，度无极这个语词主要在翻译这个波罗蜜多哦。 那这个无极它很可能在古代，在这个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因为两边的文化它的差异性蛮大，所以在传译的时候经常会用中国固有的一些术语来表达。那这个无极当然在很早以前很左传里面就有，或者是道家里面他也用这个语词。基本上无极呢，它比较一般的解释，极就是边界，无极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边界，所以它可能要描述这种彼岸的一种境界，是一种这种无边无际的这样的一种自在的一个境界，这是一种。或者说它无极在道家里面，这个师父不懂啊，只是去看了一些文献，好像说它是一种升起这种万物的一个本源，所以这个无极它可能，当然它这个无极它是借用这个语词，但它不是要表达这个概念的，所以它可能要表达一种最究竟的一个，或是圆满，或是一种最究竟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古代古意译为度无极。那导师也谈到般若波罗蜜为一切菩萨法门的一个核心。那大智论应该有谈的就是五度为盲嘛。然后这个自度为导，所以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其实五度它不能称为度，它只是布施而已，它不是波罗蜜，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般若波罗蜜，那它才能成为这个修菩萨行的一个度的一个修学内容。所以在第二段这边，导师说它是大乘法门所不可缺少的主要部分。不管你修什么，都要有智慧。那大乘经中呢，有特宗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或是以般若波罗蜜为中心而集成的圣典。那这部分的圣典也就名为般若波罗蜜经，有这样的一个专称，成为大乘经中重要的一类。好，那再看第三项。般若是什么呢？般若它是不取着一切，也不舍一切的一个圣意会。所以大家可能会对于这种导师特别再加一个括号，就是不舍一切了，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取着一切，那就不要去理一些事情，我们就会不取着。有些人就说你就是太在意，然后才会有取着，你就不要在意，或者根本就是舍离一切，那就不会取着。但是导师说他也是不舍一切，所以他是不舍不着了。所以菩萨他并不是说不要，因为众生难度啊，那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少一点烦恼，就不要去理众生，这样不是菩萨。所以不取着一切，导师也强调也不舍一切。那这个是很多人修行的一个过程，就是很多人去到一个寺院或是到一个团体去发心做义工，他经常会做到烦烦恼恼，他就问师父说，师父是放弃，不要去接触这些众生，就不会烦烦恼恼，才不会取着嘛。那师父就说那也不能舍一切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当然有困难的时候要去找方法去解决，而不是只是一味的逃避了。但如果真的是 烦恼太多的时候，稍微这个哦，静一静哦，这暂时的一个方便是可以的，但是要记得就是我们修般若是不取着一切，那也是不舍一切啊。哦，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页。好，那在般若，特别是在小品般若经里面，所以在般若经里面，他特别提到一个三昧，叫做诸法无所摄受三昧。哦，那在经中里面说，这个就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是慧，对不对？三昧是什么？定法。所以基本上在般若法门里面，他的这个智慧是不离这个定的，就是止观都要有，这样才能够得到般若的一个深悟。那基本上它就是一种慧，但是它又命为这个三昧，所以这样的慧它是带有定这样的一种特质。什么叫诸法无所摄受呢？就是说不取着一切法，叫诸法无所摄受。那在这个印象中，是在小品或者是在某一些经呢，它有两个三昧，都是名为菩萨的般若波罗蜜。一种就是不去取着一切法，一种就是不为一切法所系着。那其实它基本上要表达是同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去主动的去染着一切法，或者也不要被动的被一切法所系缚。基本上就是般若法门就是要离一切执，要无所取着啦。所以他的种种的一个教学，他的核心都环绕在无所取着。所以在般若蜜的一个教学里面，不但是五度，在般若无所取着中，一切善法都是成佛的一个法门。所以导师这边点出一个很重要的般若法门的修学的核心，就是无所取着，就是说我们要去这个去除这种带有染着这样的一个心，带有染着心，烦恼就跟着起来。所以在观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方针。那在观的时候呢，如果大家特去仔细留意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就是让我们不要产生对一个法产生这个真实感，真实感我们才有这个染着的一个依据。若没有这种真实，这个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要站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它必须要有一个实体。如果没有一个实体，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上面站着，这个染着就没办法成立，懂意思吗？所以当我们觉得外界一切法是真实的时候，它就会染着产生。如果能够观察一切法如幻如化，那自然这样的一个烦恼就无从生起，所以它是植入的，不是从这种开始厌离，然后把烦恼排除，不是对烦恼，或是对这种，比如说我们贪一个法，我们就观它的这种过失，我们就产生这种染着的这种远离，它不是像声闻法这样的一种。先从厌离的方式来修学，它是直观一切法， 它的这种空然后虚，就是这种如幻如化、哦、好，那再来看到第三点，就是去入般若的一个方便、哦、方便就是方法、哦、老师在这边特别提到般若是体悟的修正法门、哦、那我们平常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平常干嘛诵经？这个是一个方便啊，就是让我们能够体悟这个般若的一种方便，一个方法。那它并不是义理的叙述或是解说，这是对般若的一项必要的认识。所以般若的证悟，它并不是一种只是义理的解说或是叙述，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一些解说跟叙述，我们也没办法去入。大家听得懂吗？举个譬喻，就是说大家看师父的手指，月亮在那边，这个叙述或解说就类似这个手指，那手指不是月亮，月亮才是这个所谓的般若的一个证悟。但是你不透过这个手指，可能大家不晓得要怎么样找到这个月亮，大概是基本上可以这样的一个理解。好，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般若是不取着一切的圣意会，这边圣意跟世俗对举，所以它是一种无漏的这种圣意的智慧，不是世俗的一个智慧，但是呢他却是依世俗的智慧而引生的、哦、所以曾经有人跟师父说，那既然不是世俗的智慧，那我们就不要去思，不思不想，那就能够证入这个般若。那基本上师父觉得这样的修法应该是不正确的了、哦、所以导师这边提示说他还是要依世俗的智慧而引申更上一层，所以导致说这个摄大乘论说这个般若智慧是非心而是心，会不会很难理解？所谓的心它就有思量分别了。那如果因为般若是无分别智嘛，你说无分别智，然后你的心又有思量分别，那不是矛盾吗？对不对？所以但是它又是心，它是心的一类，它意思就是说它跟我们思量分别这种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直观的这种，它这种对事物的一个这种了悟呢，是一种直观的，而不是思量分别所得到的一种认识，是直观它的一个实相、哦、所以在二这边他有谈，就是说他还是依世俗智而成就、哦、但是他是心所引故，所以它还是心，心的一类。好，那这第三个圈这边谈到般若是世俗心的种类，是种类而已，并不是世俗的心，因为它是依着世俗的心而引发的，这种无分别的智。所以在般若发展中，现证无分别与世俗的分别，也就是闻思修的正分别相连接。所以这边的世俗呢，导师这边有做一个说明，就是它是闻思修的正分别，而不是虚妄分别。所以它是依着分别而入无分别，依着文字而入离文字，依着世俗圣意而依着世俗而入圣意，那这样呢 成为般若法门的一个方便。所以般若法门怎么修，不是不思不念，而是还是要透过这种闻思修来去入，这是导师的一个教导，教这一个的一个提示了。那在第四个圈这边谈到，般若不是一般心事所可了知的，也不是一般文字、语言文字、书写文字可以表示的。然而般若到底传出了、表示了，也可以理解。所以去入般若方便还是要透过文字啊，乃至于这种语言这样的一个教学，然后引导这修行者能够去入。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有个概念，就是般若法门怎么修，绝对不是脑袋放空空的，他还是要透过这种去了解这个法义，然后能够依着法义而把握一个不执着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去入。时间过了很快，已经到了9点，这样大家会觉得法门的内容比较有一些收获吗？这样的方式可以了。好，那我们就是进行一段之后就跳到这边来。那基本上是要先上一节，要不然永远讲不完，前面也会讲不完。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所以我们下一次上课是下一周，我们停课一次，好，这是下下周。那我们就从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主要是谈哪一些是初级大圣经，那我们会大概的介绍，那我们就要进到第二章。那我们都会接着谈这个般若法门，从这个第二页开始。那请大家记得要每次要带来，不要忘记。好，我们做回向。